上帝的创造真伟大，上帝的作为真奇妙，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让我们一起在
儿童圣经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耶和耶大与耶阿施。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开心又可以跟您在空中见面了。在犹大国经过亚塔利亚皇太后的乱政之后，终于约阿施在耶和耶大祭司的帮助之下，顺利的回到王宫，成为继承大卫的犹大王了。但是他当王的时候，自己也才七岁，自然还需要各个大臣的辅佐，其中保护养育他又帮助他重新得回王位的耶和耶大祭司更是重要的人物，所以在初期有很多的教育或者施政的协助都是来自于他耶和耶大祭司。约阿士王在执政的过程当中到底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就在北国以色列王耶户在位的第七年的时候，约阿施王他成为了新的犹大王，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了40年。约阿施因为很年幼就当了犹大王，一开始他很努力的做了许多天父爸爸看重的事情。这个时候特别因为有祭司耶和耶大他天天的陪伴和教导，尽管他没有能把山丘上有一些其他的神庙的信仰给立刻的改革掉，那里还始终有一些人民会在那边烧香献祭拜其他的神明，但是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的教导之下，他会尽力的支持每一项在信仰上的改革的工作。首先约阿施他就招聚了祭司们来，吩咐他们要把那些为献祭付给圣殿的钱，不管是平常定规的奉献或者是特别志愿的一些奉献的钱，都要好好的存着，每一个祭司都各自保管着这些钱，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就能够用作整修整个圣殿的用途。每一个祭司都要各自保管这些钱，然后到需要的时候就能够用这些钱作为整修圣殿的用途。可是一直到了约阿施在位的第23年，好像这些祭司们也都没有收到足够的钱来整修圣殿。这个过程当中，耶和耶大还帮约阿施王选了两个妻子，好让他们可以照顾国王，帮助国王生儿养女。都已经等了这么久，可是圣殿还是没有开始动工，这让犹大王很不解，因为整个过程里面他还下令祭司和利未人可以到犹大各城向人民征收税收，好作为一整年整修圣殿所需要的费用。到这时候他一再催促他们赶快动工整修，可是负责的利未人却是一再拖延，什么动作也没有。这一天终于约阿施自己也受不了，就把这个百姓的领袖耶和耶大给召来，问他说，
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没有尽力督导利未人向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征收税款呢？这个税可不是为了给国家，是为了建造养护天父爸爸赐给我们的圣殿，才要百姓一块奉献的。
原来在之前亚塔利亚王太后她的手下在太后当政的时候是大肆的破坏了圣殿，甚至有好多的圣殿的用品都给拿去当作崇拜巴利神明的东西。也许是祭司们虽然有收到这些奉献，但是对于他们自己的生活都很难照顾得好，甚至连圣殿用品的补给都不够了，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人手再到各乡镇去收取那些当奉献的钱，所以一直啊没有存到足够的钱来修补那时候损坏的圣殿。约阿施王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就要利未人去打造一个奉献箱，直接放在圣殿的门口，就吩咐他们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地告诉人民，大家必须要把上帝仆人摩西起初在旷野就已经规定那些应当奉献给圣殿的税款都应该带来献给天父上帝。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很多地方的百姓和领袖们都很高兴，他们就把自己预备好要奉献的税款带来放进那个奉献箱当中。一开头是耶和耶大祭司他亲身带来一个箱子，箱盖上面再钻了一个洞放在祭坛旁，就在圣殿入口处的右边。在入口处值班的祭司把那些敬拜来的人他们所给的钱就通通投进这个箱子里面，规定呢就把这个箱子抬到王所指派监督箱子的官员那里。就在箱子装满的时候，王室的书记官和大祭司就负责监督这里奉献积存的箱子的钱多了，他们就会来把他这些银钱们融化，然后再来称整个银子的重量。代表呢就把这些钱拿出来，再把箱子放回原处。就在箱子装满的时候，王室的书记官和大祭司会负责监督，把里面所有的钱都给倒出来称重，然后融化把它收存起来，然后再把箱子放回原处。他们天天都这样做，很快就筹到了一大笔钱。于是约阿施听到钱已经收集的够多了，就到耶和耶大那里，还要把其他的祭司也都一起叫来，急忙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都还不赶快进行整修圣殿的事呢？从现在起去把所有奉献收集的钱都集合起来，把这些钱全部用在整修的工作上，快一点进行吧。这时候祭司就同意不再向百姓收钱了，可是他们也没有起来担负整修圣殿的责任。把这些收集来的金钱计算清楚之后，他们另外委请一个总管负责修理圣殿，这些钱就拿来给付这些木匠、石匠和其他的工人的工资，还有一切所需要的材料和修缮所有相关的费用。但是圣殿中的献祭要使用的器具他们就不用这笔钱来支付了，祭司们完全信任这个总管还有这些工人们的诚实，因此就把钱交给他们全权处理，也不跟他们去细算每一笔账款。除了特别募集修缮的款项之外，那些献祭的金钱也就不再另外放在箱子里面，而是交给祭司们用作他们的生活还有圣殿祭祀用品的一些需要。就这样开始了整个的整修工作，所有的工人都非常辛勤工作，很快的就把圣殿整修到跟原来一样的美丽，也跟以前一样坚固。在整修工作完毕之后，他们清点把剩下的金子和银子再交还给约阿施王和耶和耶大。这个时候耶和耶大才另外把这些剩下的钱拿来用来补造那些金银的碗碟或是圣殿里面的器具，作为圣殿礼拜和献祭的用途。就这样约阿施王的谨慎施政还有耶和耶大的辅佐之下，国家就日渐强盛起来，百姓信仰也越来越坚定。其实耶和耶大在帮助约阿施王的时候已经就很年迈了，终于耶和耶大也在他130岁的时候过世。为了纪念他对以色列犹大国人民的伟大贡献，特别是他为上帝和圣殿所做的这些事情，约阿施王和领袖们商量之后就特别将他葬在大卫城王室的坟墓里。可是这个时候国家除了哀悼失去一个重要的大臣之外，有一些人也开始担心国家的状况， 毕竟约阿施当王的时候，耶和耶大是最重要的辅助者，会不会一下子国政就乱掉了呢？这个时候约阿施才真的要开始独当一面了。而这些年在耶和耶大的引导之下，随着约阿施王渐渐的年长，有时候这样的引导在他的心里好像开始变成了一种牵制，一种压迫了。就在约阿施王独当一面的时候，刚好有一批过去啊是被耶和耶大盯得紧紧的大臣，他们这下子看到耶和耶大过世了，就赶紧来巴结国王，好成为约阿施王信任的部下，来掌握整个国家的权力。他们给国王戴进了高帽，更让国王觉得他早就可以管好这个国家，都是耶和耶大妨碍了他。国王果然就被牵着跑了，甚至对天父爸爸的信仰也被这些人带得东倒西歪。这些累积下来的成就一点一滴的好像被自己又给搞乱了。小朋友，有时候被管着是很不舒服，可是不要忘记，当你不被管着的时候，更要听好天父爸爸的心意，要懂得自己管理自己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说到这儿了，约阿施接下来还要碰到什么样的麻烦呢？可不要忘了哦，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夏凡哥哥下次再说给你听，期待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